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不在大家当中，但是我也常常是想起归教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邱清平牧师是我的义弟啊，所以我们都是完全支持这个教会的。所以不单是这次来，我明年也约定了有好几次是来贵教会啊，我们都非常重视贵教会，也神也非常重视贵教会。在这里你们是唯一的华人的教会，我希望所有华人的家庭都来这里，现在还有空的座位啊，所以可以再加好几个家庭都邀请来这里啊，希望大家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将人家带进来。你的工作你可能说我不懂怎么样传福音，没有关系，你带他来这里，他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就带着力量，是神自己让他的话语在人的心里面来生长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将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今天呢，我们要看一段的大家都很熟的圣经，但是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呢，除了是非常重要以外呢，是非常难明白的。可能你以前念过，你说啊，耶稣基督跟这个犹太人的老师来讲关于重生的这个真理，你会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跟一个男人我们都没有生小孩的经验，那耶稣跟他谈到，难道不能用其他的话题吗？难道一定要用重生吗？那按我们看圣经，耶稣没有跟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提到生养这个问题的，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大男人，大家都没有这个生养小孩的经验，为什么要用生这一个话题来跟他谈到呢？如果你留意呢那个经文十八节里面呢，如果你找重生或者生，总共有十处的经文是跟这个生有关的，所以整个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道呢，都是用这个生养出生生养，当然他说你要再生一次这个生，为什么他会跟他谈这个话题呢？到底这个生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都要来明白。那我们慢慢，我们先来看呢一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那我们都听到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这是不好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其实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从犹太人当中有一班特别注意圣经里面旧约神的吩咐，神的诫命，所以有一班的人呢，他们是特别的喜欢神的话语，他们也非常非常重视神的诫命，所以这一班的人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看旁边的人呢，都犹太人你知道几千年的犯罪，他们不承认上帝，他们呢都是偏行己路，但是呢有一班是特别虔诚，有特别喜爱神的诫命的这一班人，他们就定义要好好的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一班的人是非常好的一班人。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好，所有的人都是犯罪，就是他们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呢是特别的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慢慢的呢就有点骄傲，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好了， 觉得在所有的人当中呢，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是比其他人都好的，慢慢就有这个骄傲，慢慢呢也有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情况。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这一般的法利赛人呢已经是只有外面的表现，他们很喜欢外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人家对他们称赞，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很不喜欢他们。那个是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是到那个地步，但是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时代以前已经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他们一代一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呢基督徒会退后，会跌倒，就好像这一般本来是非常好的人。但法利赛人他叫名叫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其实大家听过 Nike 是吗？那个穿的那个运动鞋啊，那个 Nike 就是 Nicodemus 啊。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啊，他是谁呢？他是犹太人的官。当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了，当时他们已经亡国了好几百年了，他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官呢？你都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啊。他这个官呢，就不是政府里面的官，不是管理的那个官，他这个呢，应该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领袖啊。所以他英文叫 Sanhedrin 啊，那个是犹太人这个宗教方面呢最高的那些管理的人，他应该是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人。后面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称他做以色列人的老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很可能呢，那个时候是他在犹太人当中应该是最有学问的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犹太人这个会堂里面做领袖的。第二节呢，这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晚上跑来见耶稣。大家已经讨论了有两千年，为什么他会晚上来？这里没有解释，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会晚上来。那大家都觉得只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白天大家都忙啊，耶稣基督在外面传福音，那个时候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年，但耶稣很忙，白天门徒跟着他，他在外面讲道医病赶鬼啊，很忙很忙。这个犹太人的官也可能是非常忙啊，大家都是白天挺忙的人，可能是白天没有时间，那么只有晚上大家来谈了。但是也有一个理由呢，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是耶稣刚刚出来，但是也看到耶稣是很不喜欢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也非常不喜欢耶稣的，所以他们是敌对的那个情况呢。如果他们的领袖尼哥底母白天来找耶稣来谈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其他人看到就不太好了。所以有可能他是不想其他人知道，也有可能他是白天很忙，他知道他要跟耶稣要好好的谈，不是一两句话，乃是要花时间来跟耶稣好好的谈他心中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无论是什么原因，他是晚上来跟耶稣来谈话。他跟耶稣说拉比啊，拉比就是老师先生的意思，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说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呢？因为你会行这个神迹，如果是没有神与你同在，你是没有办法来行这些神迹的。那请问大家，这个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正确不正确呢？全面不全面呢？他看到耶稣呢， 他很注意耶稣，很明显的他注意耶稣，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人能行神迹，普通人是不能做的，你跟我是不能做的，但是他能行这个神迹的话呢，一定是神在他的身上，他一定呢是从神那里来，神差派他来的，这个认识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他这个神迹真的是啊，神的灵在他身上，但是这个认识全面不全面呢？绝对不全面，是吧？他认识耶稣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一个人就变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能行这个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耶稣的身份是他就是神自己本身。原来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但是一个神里面有三个位格啊，就是他们都是神，耶稣也是神，天父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但是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呢，老实说，在旧约呢，这个三位一体呢不是太明显的真理。其实你在创世纪啊，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创造天地呢，在原文里面那个我啊，上帝讲我的时候呢，是众数的，是我们的，是我们啊，不是我，乃是我们啊。然后呢，啊，到啊，上帝要下来啊，要下来，因为呢，人的罪恶很大。他们提到上帝的时候，都是用众数的，但是没有很清楚的将那个众数里面的三个的位格，天父、圣子、圣灵呢，是讲的很清楚的。其实请问大家，耶稣基督在旧约有没有出现呢？有的人误会以为新约了，耶稣基督在马槽里面出生，那么才有耶稣啊，以前没有啊，他还没有降生，怎么会有耶稣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旧约很多的地方耶稣都出现了，耶稣都出现了。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以赛亚，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见到神坐在那个宝座上面，那个荣耀啊，那么这个坐在宝座上面是谁呢？是耶和华。但是这个耶和华是谁呢？这个以赛亚所见到的那个是谁呢？你就要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回家可以看看，约翰告诉我们，以赛亚见到的那个荣耀的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呢，是指着耶稣讲的，是耶稣坐在宝座上面。旧约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的，比如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到火窑里面，但是那个王见到的四个人在里面，有一个他说好像是人子，我相信那个就是耶稣。所以在旧约呢，耶稣有多处出现，但是最明显，因为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就是耶稣呢，就是以赛亚见到神的荣耀坐在宝座上面。再讲给大家听，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你回去看你就看到了。所以尼哥底母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会行神迹，所以很明显是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不了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但是后面耶稣有告诉他的，耶稣有告诉他他的身份，请等一下我们会看下去。我现在就是一提，就是当耶稣将他的身份介绍给尼哥底母的时候，耶稣是用我们，是吧？我们刚才我们念了， 是我们也是种树的，也是种树的。所以记得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一而三。好，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很奇怪，耶稣回答，那个问题在哪里？这里没有记载。这 一开始就说耶稣回答他，那尼哥底母问的是什么呢？这里没有记下来啊。这里也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尼哥底母问耶稣，但是约翰没有记下来，觉得他问的不重要，因为耶稣答复他的，你已经看到他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有可能是约翰问，但是约翰这个尼哥底母问了，但是约翰没有记下来，这个是一个可能啊。第二个可能呢，就是他根本不需要问，因为耶稣已经明白他要问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可能行了一个神迹，就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你没有讲出来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我们祷告，平常祷告我们也不需要讲出来的，大家在一起祷告，当然我们要讲出来，让弟兄姐妹跟我们同心，是吗？你如果主席在这里祷告，他不讲出来的话，那么大家不能跟他一起同心的。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不会讲出来，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不讲出来，神知道吗？当然知道，神知道我们内心。所以有可能是耶稣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他老早已经知道尼哥底母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不用他问，他就可以回答他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能，圣经没有讲清楚啊。这些将来我们在天上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当时你有没有问耶稣呢？啊，为什么你晚上来找耶稣呢？我们会将来会见到尼哥底母，等一下我们要答复一个问题，就是尼哥底母有没有得救。你听到我说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问他，你是知道我的答案是他已经得救了，那有什么证明呢？等一下我证明给你听啊。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当中起码两次啊，耶稣很喜欢讲实实在在，就是啊，你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我所讲的，因为我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你不再生一次的话，你就跟神的国没有份。这里给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这个重担呢是有关乎他得救的问题。他虽然他是一个老师，他虽然对旧约的圣经非常非常熟，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一生当中都谨守住旧约的律法，但是在他的心的心底呢，他知道他虽然做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他不得救，他跟神的国没有份，所以他才来找耶稣，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生都已经，我相信他年纪都挺大的了啊，他一生几十年的时间都是来读旧约，守住旧约。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尼哥底母是一个道德水准非常高的人，他不单是懂得圣经，他而且他的行为一定是很遵守旧约的诫命，是一个众人可能都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知道他自己不得救，他知道自己凭着他自己那么努力，但是他跟神的国没有份啊。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大部分的人他觉得我跟神的国没有关系，什么 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神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开始工作的时候，当你是觉得你尽你自己怎么样的努力，你都跟神的国没有份，那你心里面就开始有这个啊忧虑，将来我去哪里？特别是如果有一点宗教教育的人，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希望能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但是他怎么样努力好像都找不到，这样的话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忧虑，所以他来找耶稣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我怎么样能跟神的国有份。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你要再生一次。所以刚才我们问的就是耶稣为什么啊不告诉他我们都是罪人，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接受耶稣啊，这样你就跟啊你就得救。这个是我们一般传福音都是这样啊。但耶稣在这里很特别告诉他你要再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呢就很不明白了，他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那这个尼哥底母讲了这句话呢，就给人啊嘲笑了，笑了2000年。大家念到这里的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傻子，还说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怎么他都不明白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肉身的生啊，你怎么有可能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呢？那个这个尼哥底母真的无知，为什么会那么傻，以为耶稣是说你要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但是我们不要笑他，犹太人的老师往往他们来寻求真理的时候会这样的提问，这个不等于是他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肉身在跑到妈妈的肚子里面，人已经出来了怎么再进妈妈的肚子里面，他知道耶稣不是讲这个，但是他故意这样呢，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大家啊寻求真理的时候大家对问呢往往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笑他。尼哥底母其实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好了，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重生，小孩再生下来？当然这个生不是肉身的生，这个生后面就告诉我们是从灵生的，我们从妈妈肚子出来我们是肉身，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个，但是呢我们还要跟神的国有份，跟神建立关系的话呢，圣灵一定要再生我们一次。为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生耶稣在这里是告诉他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用小孩生出来的这一个的比喻呢？大家想一想，小孩生出来，小孩自己有什么功劳？有没有啊？有没有他的努力啊？小孩生出来，小孩是完全是被动的是吗？没有这个小孩有一点点的功劳是他自己的。大家想一想，你妈妈生你，你自己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是吗？你有没有什么贡献？有什么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没有啊。你妈妈生你，你就是生下来了，完全是妈妈跟爸爸的功劳是吗？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就是生下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这个信息呢，是尼哥底母很难接受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你要圣灵再将你好像小 baby 再生出来，你就好像小 baby 一样呢，是跟你自己的努力，跟你的功夫，跟你所做的啊，所啊，你自己努力的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呢？大家想一想，尼哥底母是花了他一生几十年一直在努力的来做成啊那个成圣的功夫，他一直在遵守旧约的那个诫命。其实所有人啊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啊得救都是自己的努力，其实人所有地上的宗教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功夫来占取这个救恩，这个是所有人的宗教。而犹太人呢，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特别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谨守旧约的那个律法节期敬拜的那个方式，所有你做了你都要做守这个安息日啊，所有你都要做。尼哥底母知道这样做他跟神的国没有份，耶稣就说你所有过去你凭着你自己努力所做的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今天同样的，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要去得救的话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很多人啊，你跟他传福音，他会说哎，我尽量做了，我的还做得挺好了，但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要去获得救恩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你要好像是一个小 baby， 小 baby 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功劳，他是被动的。好了，那么怎么样能生出来呢？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你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不能进神的国，他自己知道，所以他才来跑来问耶稣啊。耶稣是说你找不到啊，怎么进到神的国，因为你凭自己的努力。但是呢，要跟神的国有份，你能进神的国呢，是要水跟圣灵将你送下来。那么很多人就在念到这里就不明白了，水跟圣灵生的啊，水，我一想到水呢就想到受证是吗？受证啊，我受证了，我就能的跟神有份了啊。这受洗啊，受洗人进到水里面。但是耶稣在这里是不是从耶稣是不是说你受洗了你就得救了？我们都知道啊，信耶稣是信，这个受洗只是一个表现，一个见证啊，见证就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是个见证。但是没有受洗也不等于说你没有得救。请问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旁边的那个人，他信了耶稣，他有没有机会受洗吗？没有啊，没有啊。我都认识很多人，他没有机会受洗，但是他信他就得救了。所以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这个水不是说受洗或者受证，因为受证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受洗是跟耶稣进到水里面，你是跟耶稣同死是吗？同死同埋葬，然后你从水里面出来，一定从水里面出来的，有没有人受洗下去不上来的？不可能的啊，这上来就是跟耶稣一起复活。这个是就是说我不可能好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我不能陪他钉十字架，但是我在我的啊这个遗史里面，我跟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啊。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当时的受洗是有受洗的，当时在约旦河受洗是谁跟人受洗啊？施洗啊，约翰是吗？ 有个施洗约翰，但是那个受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还没有埋葬，耶稣还没有复活，那个是叫悔改的啊，悔改的洗啊，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受洗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埋葬了也复活了，所以现在是意义是不一样，当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是不可能是受洗啊，不可能受洗。那么耶稣指的是什么呢？第六节耶稣说，当然我不是说肉身了，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是妈妈生我们，我们就肉身，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重生，这个再生一次呢，就是圣灵跟这个水要来将我们生下来。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耶稣一定是指向旧约的，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旧约他是非常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跟他一讲这个水，他就应该想到在旧约有这一段的经文，在以斯帖书啊，以斯帖书36章第25节，这个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啊。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原来人得救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因为罪性在我们里面，很自然我们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因为罪性是亚当遗留下来的，这个罪性令我们都活在罪中，出生就在罪中，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罪的问题先要解决。这里告诉罪是怎么样解决呢？是有人要为我洗净我的罪，我自己不能凭我的努力去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神说，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原来是神要在罪人当中是做成他的工作，这个第一件的工作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的罪持续，我们才能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他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丢掉一切的偶像，神来做这个赎罪的这个功夫。然后呢，第26节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我除去你们的罪呢，我还给你换一个心。我们本来的那个心是一个罪的心，没有希望，但是神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呢，是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就是这个灵就是圣灵呢，新约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圣灵，但是在旧约呢，旧约他们是说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是神说我要将灵放在你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当中将你以前那个犯罪，那个好像舌头那个刚硬的心，听不到神话语的心，不会悔改的心，神说我要帮你换一个心，赐给你们一个肉的心，这个弱的心就能听到神的声音，就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然后呢，第27节继续的，神说，我要将我的灵圣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原来神的诫命我们还是要遵守的，不是说那个是旧约，那个是法利赛人，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啊遵守神的诫命，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不守一些节期，好像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外邦人去守安息日，但是神基本的那个律例典章，我们所有属于神的人都要遵守的，但是这个遵守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你怎么去努力都没有办法，但是神说，当我帮你换一个新的神性，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呢，神说你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要回归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那旧约是对着犹太人讲的，神说有一天我为你立，这个是一个新的约，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呢，是神将他的灵放在人里面，来帮他换一个心，这个心就能认识神，能遵守神的诫命。所有这些工作是谁做的？你看，我要，第二十七节，我必将，这个都是神说我来做的，人是没办法自己做的，你自己怎么去换自己的心呢？不可能的，是神跟我们换我们的心，用水将我们洗干净。这个水，我相信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其实这个不单是给犹太人，这个新约也是神给我们的，就是今天我们能洁净，能跟神有份了，就是因为神来洁净我们，神用水，用他的话语来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然后不单是我们干净一段时间，乃是神将他的灵，圣灵，现在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你里面的灵跟在我里面的人是灵是一样的，都是圣灵来管理我们，来帮助我们保持我们的圣洁。当我们犯罪，我们还是会犯罪，圣灵马上的责备我们。所以基督徒是很敏感的，你跟我是对罪很敏感的，你一定知道那个是罪的。你说有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完全没有改变，也是一样犯罪，然后我会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当然我们人不知道，那个神才知道。但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了，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一定会对罪敏感的，一定会对罪敏感。神做洁净的工作。那我相信呢，尼哥底母当耶稣说你重生的秘诀就是神要将你圣出来，那个是神的工作，那个是神用水用圣灵来将你圣下来，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得救这件事上面呢，不是我们努力的。那当然有的人说，那我也要接受啊，我不接受神也不能救我啊，我睡在哪里我不开口，那个有人要给我食物我不吃下去，那我还是肚子饿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心来接受神的救恩，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整个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说神是救赎，但是我要跟神配合，所以我也有功劳在里面啊，这样的想法不太对的。是所有都是神的恩典，神已经是神拣选我们，而且以弗所书哪里告诉我们呢？神是什么时候拣选我们？世界还没有创立以前，世界还没有存在，不要说你跟我不存在，世界还没有创立，神已经认识我们，神已经拣选我们，所以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得救呢，我们不要忘掉，这个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人家听到不接受，这个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一个死人啊，他还没有活过来啊，神还没有在他心里面行一个神迹啊，这个行神迹就是让他能听到神的福音，然后神的水洗净他，跟他换一个心，神的灵在他里面，整个人就改变了。所以信主以后一定要改变的，不可能没有改变。好了，这里呢，耶稣要告诉他的就是，你要神要在你身上 做这个清洁这个工作来救赎你。然后呢，耶稣继续解释给他听呢，就是你必须重生，再讲一次，是要神将你生下来，你就好像小 baby 一样你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努力是没有用。然后第八节，耶稣再清楚告诉他圣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比他们当时呢认识的多很多了，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们也有圣经新约后面告诉我们圣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他们当时是不太明白的，所以耶稣要跟他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原来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运行的，不是我们的努力的，乃是圣灵好像风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是献祭风的那个吹动，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是神的灵自由运行，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为什么是神拣选我呢这个我们不知道，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神的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接受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尼哥底母就问他，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尼哥底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耶稣就问他了，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旧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人活的洁净是因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告诉他的身份，因为耶稣知道他对耶稣的认识不透彻不全面，他只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有学问能行神迹的一个老师。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解释他所讲的是一定对的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刚才提是众数是吧，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我们呢？因为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耶和华，所以他这里用众数，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这里耶稣是说我是三位一体，我跟天父是同尊同荣同等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然后耶稣跟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就告诉他，我是从天上来，但是我虽然在地上是人子，我没有放弃我三位一体，我是耶和华的那个身份。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那三十几年呢，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是继续是一个完美的圣子，这个身份他是双重身份。所以他说，我虽然是从天降下成为人，但是呢，我仍然在天，我是人子，我是第二位圣子那将他的身份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耶稣就要解释给他听，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来的。耶稣就告诉他，摩西在旷野一讲这个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尼哥底母一定知道这个的，所以耶稣就要再提醒，为什么那个时候摩西要举起这个铜蛇呢？因为他说那个是那些预表那个预表将来人子也是被高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到永生。原来神拯救人的那个方法是没有罪的，是神自己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宝血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人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能拯救我们，不是凭人的努力去遵守神的诫命。然后第十六节啊，我们都很背了，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圣子赐给我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功劳，我们都罪的问题都能解决。这个就是神用清水来洗净我们的那个方法。第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那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了，在这里耶稣将整个救恩将会发生的事的预言都告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有没有当时接受耶稣呢？没有啊，耶稣好像也没有要他邀请他，那你信不信啊？你信我，你举手啦，你走出来啦。耶稣没有啊，耶稣知道他所跟他所提的是非常非常震撼。耶稣告诉他，过去你几十年所做的都是没有用，你不能得救，你不能凭你的行为得救。尼哥底母也知道，所以他才来找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他将会被举起来，这个是两年多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耶稣对他发出一个预言，耶稣知道他的心没有准备好，因为耶稣所讲的是推翻了他过去几十年的所做的事，所以耶稣要给他时间去让这个消化，要他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因为太震撼了。好了，那么尼哥底母有没有相信耶稣呢？在这里没有。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你跟他传福音，你叫哎呀你信不信啊，你就要向他施压力，其实不需要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听了那个道的种子种在他里面，都要时间的发芽的。有的人可能他心里预备好，因为他以前已经有人帮他传福音，所以他心里面的那个种子已经是慢慢的发芽。但是你不一定是跟他传福音马上要他信。耶稣在这里没有说哎呀你接受不接受，你现在马上接受，耶稣没有。但是尼哥底母呢，回去呢，我相信他一定想着耶稣所讲的话。到第七节，第七章，给大家看，尼哥底母有没有信耶稣呢？在第三章以后，尼哥底母再出现了，是在第七章四十四节。那时候呢，那个法利赛人呢已经很不喜欢耶稣了，要除去耶稣，所以他们要来抓耶稣啊。其中有人，这个是法利赛人，要抓他，这个他是耶稣啊，只是没人下手，谁去抓耶稣呢？他们都怕，因为耶稣会行神迹，他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他们怎么去抓耶稣呢？他们就差这个差役啊，工人仆人去抓耶稣。有没有抓到耶稣呢？没有。他们回来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哪里，他们对他们说，为什么你没有带他来？我派你去抓耶稣，为什么你空手回来？仆人差役就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原来他去耶稣那里，耶稣在讲道，这些去抓他的人听到他的讲道，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讲道是带有能力，所以他们没有抓到他，好像还非常佩服耶稣，所以他回来就说他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那么第五十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遇耶稣的，就对他的旁边的那个法利赛人，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不先听他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能定他的罪吗？他的意思就是，你们都不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你去听一听吧，你去听一听吧。他没有讲出来，就是我以前我去找过耶稣，我听过，你们没有听过耶稣的，你就不喜欢他，你就要去抓他，这样公平吗？他们回答说，其他人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也是跟他一起的吗？你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说，你觉得啊，当时是最好的人就是先知啊？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其实这个是错的。啊，是错的。加利利有出过先知，但是他们就不承认耶稣，这从加利利来的有什么好的？没有好的，所以他们就看不起耶稣。而且呢，他们在这里还有啊，我这里没有记下来。下一节他们是问你是不是跟他啊？啊，这里有，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嘛？就是你跟他是同党吗？为什么你跟他讲话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要抓耶稣，尼哥底母为耶稣讲话，他是不是信耶稣呢？好像不是，但是他对耶稣的那个敬佩没有改，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要抓耶稣，尼哥底母为耶稣讲话，这个要有勇气啊，要有勇气啊。但是很可能在这里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接近一点什么，他已经邀请其他的法利赛人，你听听他讲的话，你才决定好了。什么时候我相信尼哥底母真的是信耶稣呢？要到第十九章，也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就是什么事呢？耶稣被钉死，还要埋葬。这个是在礼拜五，他们下午耶稣死了，他们马上要将他埋葬，因为当天晚上他们要过那个逾越节啊，所以安息日，所以他们马上啊要葬耶稣。有亚利马太的人约瑟，耶稣的门徒，只是因为怕犹太人暗暗的做门徒，他们来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了，他就将耶稣的身体啊领去了啊。这个是很有钱的人，耶稣埋葬的就是用他的坟墓，这个马太这个人。还有呢，除了马太以外呢，又有尼哥底母啊，他再出现，就是以前夜里你去见耶稣的，带着沐浴沉香约100斤来，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火烤。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当时耶稣是被抓的，是罪犯，他的门徒都怕了，都跑掉了。这两个人不单是不跑掉，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间出现来领耶稣的身体，还用香料来啊包裹耶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勇气，这个是公开的承认他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是很有勇气，因为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他们出来领耶稣的身体。 教会的历史呢，说尼哥底母是后来跟随耶稣，我相信在这里已经表示他是跟随耶稣的，他后来公开的来跟随耶稣。我相信是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记得耶稣跟他提过什么呢？提过摩西怎么样举铜匙，人子也被挂起来。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呢？人子被挂起来就是来拯救人的罪。我相信是他一直留意耶稣，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以前两年多以前跟他讲的那个话，突然间他整个明白了，整个明白了，知道耶稣所讲的真的是这样。现在救恩已经完成了，因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在这里，我相信他是做了一个决定，他来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是看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什么。那你会说，你不是说这里说要小孩一样啊，小 BB 一样，不是你靠你自己的行为吗？不错，信主得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以后呢，我们都要为主做事，行善。基督徒都要行善的，基督徒不是凭行善得救，这个是对的，因为小 baby 生下来没有自己的功劳。但是呢，你得救，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呢是要行善的，因为我们的行为是表现了我们是真正的是信主，是跟随耶稣的。这个不是我讲的，我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他说你们得救，就是我们得救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白白的，不是我们赚取的，做功得工资，这个是应该的，这个不是恩典。你不做工他也给你工资的话，这个就是恩典了，我们不应该拿到的，神给我们那个是恩典了。也因着信，注意下面，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请大家留意，我相信这个字呢是指着上面得救跟我们的信，千万不要以为是神是拯救我，但是我也配合，我也有功劳，我要信，我不信神也没有办法。我们的信跟神的救恩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恩典。今天你跟我听到福音，我们能接受，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行了一个神迹，让我们的心活过来，我们才能听到神的福音。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啊，也不是啊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完全是神的功劳，完全是恩典。但是呢，第十节，请大家看下去，我们完是他的工作，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是要叫我们怎么呢？行善，就是在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问大家，行为重不重要？重要，重要，但是有先后，行为不能让我们得救。所以第八、第九节是提到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好像个小 baby 出生，完全没有功劳的。但是得救以后，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求的。所以雅各书是信心跟行为一起的，有信心，然后我们有行为，我们就能讨神的喜悦。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大部分的都是你所爱的，所拯救的，我们都已经尝到这个救恩啊，那个福分。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就好像一个小 baby 出生一样， 神用圣灵来生我们，神用他的话那个水来洁净我。所以当日你啊，像尼哥底母所讲的，今天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都明白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帮助我们，叫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停在哪里，叫我们都行善，叫我们努力的来服侍你，透过服侍其他的人，给我们机会多多的服侍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